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上星期在微博上发文，出人意外地要求开放网络防火墙，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胡锡进被认为是御用新闻人之一，也是党侯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掌门人。在他的领导下，环球时报以不时发表抨击西方民主、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报道和评论著称。但是近来胡锡进的言论似乎发生转变，他在2月14号就曾发微博建议当局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批评，还在3月8号呼吁官方各部门多给犀利问题一些空间。如何解读胡锡进的这一变脸？他说这些话是故作玄虚，还是由于良心发现？联系到红二代商人任志强反驳官媒姓党的口号，新华社记者周芳公开批评中共宣传部门和网管部门违反中国宪法、践踏公民言论自由等一系列事件，中国新闻界是否出现了争取新闻自由的势能？当局耗费大量民脂民膏建立的强大防火墙，是否会由于反对声浪的不断增强而毁于一旦？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在提问以前呢，让我们大家先来看一看胡锡进在他的微博当中到底说些了什么。他说，中国网络防火墙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发挥了实际的正面作用，但防火墙应是临时性措施，也应被看成一种应急手段，没必要推动它的长期化和不断强化。网络治理不应建立在对防火墙日益离不开的依赖上，那样的话会形成有害信息的堰塞湖效应，逐渐损失中国社会对于他们的承受力和免疫力。他还说，如果长此以往，中国社会将变得脆弱，经不起信息潮的正常冲击，中国的对外开放将出现一个致命软肋，因此防火墙不需不断加固，应允许它出些漏洞，甚至慢慢形同虚设，这将是中国社会逐渐百毒不侵、精神上更加强大起来的过程。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在纽约的和平先生，你认为胡锡进他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他说的是不是代表了中国新闻人对目前中国网管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胡锡进不是。胡锡进的这个媒体啊，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抨击西方制度的一个媒体，它不像人民日报那么僵硬，不像新华社那么这个一本正经，它长期以来扮演的角色是扭曲最基本上事实，扭曲最基本上的这个价值观，是蓄意的，而且这种蓄意呢，误导了中国的外交人民，误导了中国的决策人民。因为中国的很多的决策人员、研究人员和外交人员是通过《环球时报》了解所谓的这个世界，所以很早以前我看了这个报纸以后，我非常吃惊啊。后来我慢慢发现，中国的外交为什么混乱，为什么中国的官员那么嚣张，或者为什么有时候表现出，比如说强力部门去香港抓人呢、啊？比如说这个越境执法了等等等等恶劣行为，我觉得跟《环球时报》长期以来所鼓吹的这种言论啊是有啊和报道的内容有极大的这种关系，可以说是它跟这个体制内是完全互为这个因果的这么一个东西啊，所以我很长时间不接受这份报纸，觉得没办法去看、啊、和没办法去评论这份报纸。但是人民日报内部的人，我跟他们聊天的时候，跟人民日报的记者或者是他们的主管聊天的时候，他们跟我的看法就不一样啊。他们说了，你这种看法呢啊，可能是事实，但是呢啊，环球时报他通过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把一些原来可能中国大陆经济的一些话题呢，他这个挑动起来了。成了呢，使这个中国的官方或者中国的民众呢，捕捉到很多呢，可能在人民日报和其他地方根本不能得到的这个信息。 所以说一定程度上呢，这个环球时报它确实起到了某一种宣导性的作用啊，接受了一些经济性的话题，一些不能讨论的一些啊领域。那么现在讨论了所谓这个防火墙问题呢，啊，这个我觉得呢是跟这个就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不是一个扭曲和扭曲事实和扭曲价值，它是某一种政治兴起的一种释放。因为胡锡进他站在那个台上，他从来不是一个真正的争取新闻自由的一个人，他恰恰相反是一个扭曲新闻自由的一个人啊。那么他谈的这个信息，我感觉的，我揣测啊，我真的是揣测，和我们之前的啊这个一个月之前的这个报道有一些关系。什么关系呢？就是中国领导人已经越来越意识到，我所谓的中国领导人就是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样一种控制的方式，只会使自己趋于四面楚歌，只会使国家趋于四面楚歌，只会使这个体制走投无路啊，没有任何出路。这样一种控制媒体的一种方式，等于是跟文明世界对抗，等于是使中国和盈余世界，或者说是领导世界，变成一个笑话，变成一个荒唐的东西。你哪里一个把自己啊的信息完全跟世界的信息隔离的一个国家，能够成为世界的领袖呢？你当然也许可以去领导一下啊，影响一下这个北韩，你还能够影响谁？你在国际上能够扮演的角色，除了出钱，除了撒币，你还能干什么？对不对？你像他们做的外宣，他们在华盛顿邮报也好，英国的报纸也好，他们送一些所谓的他们的英文的这个杂志啊，英文的这个刊物，那些刊物就在这些媒体看起来就是一个广告纸，对吧？就是一个垃圾，对吧？他们花很多钱在美国办的这个所谓的中国日报，这个办的所谓的这个央视电视台，能够起什么作用啊？对不对？除了蒙自己、骗自己和耗费这些经费，根本没有作用啊！所以，中国如果要真正成为一个国际社会上有责任的国家，习近平真正要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中国要成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那么首先就要把大门打开，而这个大门现在就被封锁了啊，就是防火墙啊。那么这一点高层的信息在内部其实是有所议论的。那么胡锡进是不是捕捉了这种信息，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认为啊，这个胡锡进是无意中间透露了一个东西，或者说呢，他是争取自由的一部分。即使他可能捕捉到了中国啊政治在某种程度上的僵局啊，有可能是打破的啊，因为中国的政治的制高点，在政治权力斗争中间，真正的制高点不是反贪污啊，真正的制高点不是你把谁整倒，甚至真正的制高点也不是在19大上面啊把什么人，而是说你要不要走新的民主，你要不要走新闻开放。如果不走到这一点，中国的体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习近平掌握多大的权力也是四面楚歌。所以在高层内部确实有这种敏感的信息在流传，大家在揣测，也许胡锡进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意识到啊，这个是可能下步要走的路。
嗯，张立凡先生，您对胡锡进的这番话怎么看？你认为他的这番话有没有任何的正面的或者积极的作用？
胡锡进，我大家都骂他，但是我有时候还挺喜欢他的。为什么呢？就是有些个我们平时不能够说，一说就会被封杀的话题，哎，胡锡进把他给激活了，然后呢，大家就可以接着讨论了。所以从这点上来看呢，哎，这胡锡进有他的可爱之处。那么当然，这个可能大家这个站的角度或者目的是不一样，但是呢，胡锡进他确实有这个左右逢源的本事。哎，你看他那个《环球时报》吧，他虽然是紧跟，但是呢，他不像那个，不像《人民日报》啊、新华社这样的官媒，他还是一个市场化的媒体，就是在党媒里头做市场化媒体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所以他销量并不差，而且他覆盖面很大，你现在在中国坐飞机。中国的民航机上，经常是大部分吧，我每次坐，都有这个常常碰到，这个《环球时报》是这个赠阅的，这个你上机就可以拿一份的。那么当然，这个有很多老百姓也看《环球时报》，为什么呢？就是它不像那个 这个传统党媒那样一本正经的来教训人，他不是，他换了一个角度，虽然他也给你洗脑，但是他让你在洗脑的时候，被洗得很愉快，有愉悦感，这个呢是《环球时报》的一个特色，所以呢，这个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所以他才有市场啊，哎，所以这个媒体，我觉得咱们不要小看。他是在党媒里头做的比较灵活的一个，然后你再看《环球时报》的中文版和英文版，它的角度又是不一样的。它的英文版的开放程度就超过这个它的中文版。当然，这个《环球时报》英文版也是曾经说要采访我，后来我想了想，我还是不跟这个《环球》这个体系沾边吧。那么但是这一次啊，我们说胡锡进这个他这个态度啊，这个此前我分析过，我说这一次发动对任志强的围剿，我说这个主力或者操盘手就是国新办啊，对，这个网信办，实际上呢也就是这个卢伟他们这个系统呢跟传统的这种靠码字儿，就是文字印刷的这种党媒，他们是不同的，就是一个是传统媒体，一个是新媒体，所以这中间呢他们也是有一定的竞争，而且呢这次实际上围剿任志强这个事儿，是我也讲过，我说这个是这个网信办的一次重大的挫败啊，那么这个可能在体制内会产生一定的这个效应啊，就是大家就得琢磨这风向会怎么样。我想胡锡进这个人他是脑子是非常灵活的一个人，他肯定看得出来这个风向有可能会有微调，所以我觉得他不失时机的抛出这么一篇东西来，那么我觉得他可能是他嗅到了什么，虽然大家都在骂他，但是也有人说他好，还说他这回说人话了，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要看啊，就是说胡锡进他还是，他不管怎么说啊，他还是忠实于这个体制的，他无非是通过这个方式向这个主人来谏言，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换一个玩法，像我说的这个玩法可能您会比较得人心，或可能反对您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我觉得他是在谏言，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对他的这个本质做一个分析以后，我们对他这种谏言，我觉得还是应该表示我们的欣赏。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解封中国互联网防火墙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我想这个话题就必须根据中国的改革来界定了。有人说习近平不是改革者，是毛泽东主义者，其实不对，习近平是为改革者，他是中央改革小组组长，但是呢，他的改革是什么改革？是顶层设计及精英式政治改革。这种改革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就是精英式改革之上缺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的这种改革，所以说呢，如果理解到这种改革方式呢，就知道什么防火墙啊，什么抓律师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理解了，因为它不是不叫乌合小宁果式的改革，这种改革就是两个理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特殊论，是吧？在这种指导下的改革呢，就不会像有些人期望的搞什么多党制了，多元化，政治多元化了，这是不容易到，是不是？如果还有换一种改革方法呢，那就看中国的承受能力了。谢谢。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是四川的马先生，马先生您好。
你好。这个集权统治啊，他靠的就是这个新闻管控，把媒体变成喉舌。伏羲听云这个说法呢，可能就是专家说的这个情况，可能嗅到了什么上面的上意，可能要稍微放宽一小点，但是根本不可能像美国啊那个 但是呢，就是现在我看他不放宽也越来越难了。因为什么呢？我听说好像说是谷歌已经要开通什么全球每个角落都能无线上网的那个系统的，那样一来的话，看中共怎么办了，越来越难办了，大概是。好，谢谢啊。
好，谢谢四川马先生。接下来是广东的魏先生，魏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就想说一下他这个制度下呢，一般什么学者专家他出来讲话，他一般都是上面有人授意的，并不是他自己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是，
就说这样，他这样来出来讲话呢，跟他一贯的作风呢，就是区别很大。我就想他是不是说就是他内部权斗的话，他弱势的一方他不希望说信息太过于控制，就不利于就是在舆论上啊，或者是在信息上啊，对现在的强势派呢就是构成威胁。所以呢，就是说你比如说现在说什么的什么什么那什么信哈，针对那习近平的那什么信呢，就是同样道理，他可能就希望就是说他能不能说弱势的一方就希望就是说那个舆论能够打开一点小口，对强势的一方形成一种压力，可能是这种。
好的，谢谢广东的魏先生。何明先生，我们知道中国近年来对思想的禁锢，对新闻的管控，对自由言论的这种打压呢，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互联网的防火墙，让外面的东西不能进去；另外一个就是网内的管控，也就是互联网之内内容的管控，利用关键词啦、关键字等等来删帖，然后封号等等。你认为中共的对信息、对思想、对言论的这些管控措施，对于整个社会造成了哪些负面的作用、负面的影响？能否长此以往的持续下去？和平先生，
啊，师傅，我对不起的，啊，对。那么这个，我觉得当然是不能控制下去。现在中国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扭曲的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就是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或者有一点独立判断的人，甚至普通的老百姓都已经不看这个官媒了啊，不看官媒了。那么大家靠什么东西的传递信息呢？靠这个社交媒体。那么社交媒体当然是在现在的信息传递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说跟朋友聊天，比如说组织一个什么讨论啊，比如说传递一个信息。但是这些社交媒体毕竟是个人性质的，毕竟是不受专业引导的。所以我们仔细看看中国的微信，早一段时间我还上过一段时间微信，现在当然就放弃了，基本不上微信了。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你是可以找到一些好的东西，你也可以听到一些好的声音，也可以看到一些好的图片，也可以跟朋友交流，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个垃圾场啊，垃圾场，它是一些反反复复在传递的一些不可靠的一些消息，不可靠的一些文章啊，和一些图片啊，这些资料啊，是谁的东西啊。那么这样一个东西如果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信息的部分，那是非常恐惧和可怕的。你比如说美国也有 Facebook， 也有这个 Twitter， 也有其他类似这样的一种工具，但是这个大家只是作为的社会交往的一种工具，你真正辅导的信息你还是要去看纽约时报，还是要去看这个美丽社，还是要看其他的正常报道。所以社交媒体它的特殊性就在什么地方呢？哗众取宠比较多啊，这个好玩的东西比较多啊，错误的信息呢比较多，谣言比较多。所以中国要么呢，我觉得要么控制啊，你就把社交媒体全部改关了啊，你只有把社交媒体全部改关了啊，那人们就有可能没办法就看你的中央电视台啊，看你的人民日报，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又不这个开放你的正常的媒体，同时又这么一个扭曲的信息的东西成为人们获得信息的一个主要的一种管道，那你不是找死吗？那你不是跟整天跟这个老百姓在玩这个游戏吗？你就看看微信呢，整天是在干什么？就是在讽刺你习近平啊，就是在挖苦你共产党啊，对不对？如果一个正常的媒体啊，一个正常的一个管道，他当然会有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啊，很多的东西来批评你共产党，但是他基本上还要讲究做事实。他作为一个评论， 他不能整天是讽刺挖苦嘲讽，甚至用比较低级的语言来攻击你。但是在社交媒体里面，你们就是这样的，对不对？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啊，这个信息的传递过程中间，媒体的报道过程中间，政治的信息毕竟只是一小部分，或者说毕竟只有一部分，大部分的信息是跟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医疗健康等等的消息有关系。而这些信息对于中国的这个人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科技的发展人们生活品质的提高、医疗保健都有非常大的帮助。你现在把这个 Google 给封了，等于你就跟一个文明世界给隔离起来了。所以这个不仅是一个对中国政府起到了一种所谓的保护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人们和世界的文明的同步起到了最大的这个破坏性的作用、阻止性的作用，对中国的伤害是简直是没办法想象和形容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你不开放这个东西，正如我上面所讲的，你最终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大家就靠这个社交媒体来传递这个消息那大家就是对你就是讽刺挖苦嘲弄就没有其他正常的东西了，对不对？但你看看纽约时报，他也在批评你中国，对不对？但他大部分的报道是专业的，是认真的，是拧紧的所以他的很多的消息，他不仅是对于你中国政府来讲是批评，更重要的是对于你的科技经济发展，也对于你了解世界的这个各等政治的进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帮助的。
好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闻中心部门这个网络部门是最大额济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是长期以来扮演的是反改革、反文明的这么一个角色。不取消这两个系统中国就根本谈不上什么自信。现在的表现就证明这个政权是毫无自信、毫无尊严，也是对自己的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伤害。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山东的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感觉到啊，最近有些变化。第一，昨晚我的腾讯微博山东老孔解封了。第二，我开了自由亚洲微信群已经两个多月了，尚未封闭。第三，昨晚我开了美国之音微信群，现在已有了群友50多人。警方呢，我听说警方正在请示研究对我怎么办，现在我还自由呢。第四，我在美国之音的微信群里发表了感谢习主席废除党禁报禁，感谢习主席把老百姓的生存当作头等大事，现在看来也没事儿。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孔先生提供这些最新消息。接下来请山西的赵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赵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想说的是，从中共49年建政以来，不管是人民日报还是新华社，还是现在的环球时报，他们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他们根本不配叫媒体二字，他们只是宣传口舌而已，他们的作用只是误导老百姓，愚化愚昧广大百姓，使百姓成为庶民愚民。谢谢大家。
好，谢谢山西赵先生。张立凡先生，我昨天看到一个推特，说所谓的中国防火墙之父方冰星博士，他曾经担任过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他最近在一所学校里介绍韩国建立防火墙进行网络控制的演讲。在演讲当中呢，他需要上一个韩国的网站，但是却被他自己建立的防火墙给拦住了，所以他不得不挂 VPN 来上这家韩国的网站。这个故事它本身就说明了，就像和平先生刚才所说的，互联网防火墙的建立不仅对中国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对科学、教育、卫生、医疗等等各方面的信息起到了进步的作用。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的网民通过翻墙来进入互联网的自由世界，同时呢，技术的进步，刚才有一位听众也谈到了，而且您上次在上个星期的谈话当中也谈到了， 谷歌要建，听说谷歌要在世界上建立很多的卫星来打破互联网的这种防火墙。你认为第一，民众的翻墙努力，第二，技术的进步将会怎样打破中国当局对互联网的这种防火墙的作用？
咱真想在一块儿去，我刚才就想我要接下来说说这方冰冰啊，这个方校长真是叫做法自毙，就是哎，这个说实在的，他建的这个防火墙被中国几亿网民这个每天在那唾骂，所以这个人真是这个这个被大家认为是恶贯满盈，各种的诅咒都有，所以呢这个。但是他也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那么当然他作为一个互联网这个防火墙之啊，他是一个网络高手，他也遭遇同样的问题，而这个用 VPN 也两次好像也失败，就这种情况来看啊，就以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谈过，我说中国的科技进步这个受到这个就是在把谷歌封杀以后，这个很多的科研项目都不能正常进行，这个我有一些个这个搞科技的这些朋友，他们就在那抱怨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我也知道啊，最近也有人在网络上讲，他说这个方校长啊还是有一块砖没有堵上，什么呢，就是谷歌学术是可以上，就说哎，后来我们一试呢，我试了，然后我让其他朋友也试了，果然如此，这谷歌学术还是可以上。那么也就这个也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就说明其实中共或者说官方也知道，如果全部封死的话把自己也就封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双刃剑，你想要消灭不同意见，但是同时你也就得不到任何资讯，甚至于你想侦查敌情都会有困难，那更不要说跟这个先进的这些个西方的科技来竞争了，这个实际上长此下去对中国自己的这个科技发展科技创新是会有非常大的障碍的。
嗯，
但是呢他们到底意识到这一点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但是呢这种客观效果已经产生了，而且呢现在就以翻墙而言，现在这个这一段啊两会期间反正翻墙是经常翻不过或者要翻很多次才能翻过，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此消彼长的这种矛和盾的关系这个永远会发展下去，所以呢可能真的到有一天就真的控制不住了。
嗯，
那个时候，与其在那个时候一败涂地，还不如现在，稍微顺应一下这个潮流，或者说给自己留点脸面，做的稍微的好看一点，将来不至于栽更大的跟头。谢谢。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敦促开放防火墙。假意还是真心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稍后我们讨论的话题是贺伟芳呼吁取消国家对共青团的供养，请您继续收听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